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上》22章。在上一章，亚哈是有悔改，不过他的悔改极为短暂，不是长久的，也没有结出圣洁的果子来。不过那一刻的悔改，却是真实的，上帝喜悦他的悔改，就对他施予怜悯，降与他的祸延续到他的儿子，而他在世的时候，上帝却不降祸给他。我们就看到，短暂的悔改是无效的。短暂的悔改好像朝露，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没有真正的，对罪深刻的认识，没有真正的对上帝的爱慕，没有结出圣洁果子的悔改，是不会救他的。我们今天对悔改的理解是相当的肤浅。圣经当中有很多虚假的悔改，比如以扫，比如犹大，比如这里的亚哈，只是一时的恐惧中的悔改，只不过是哭泣，只不过是懊悔，并没有积极的转向上帝，也没有结出圣洁的果子。这样的悔改呢，就是假的悔改，可能是暂时理性上的，可能是暂时情感的层面，可能是暂时的行为的改变，但实质上来讲，对上帝没有长期的爱寻求，没有对罪长久的离弃，没有结出圣洁的果子，这样的悔改是不会被上帝永远的接纳和纪念的。因此我们看到虚假的悔改是无效的。22章我们会看到是列王记上的结束，也是亚哈王的结束。亚哈是位恶的王，他自己显得又比较懦弱，没有主见，因为他背后有一位邪恶的妻子叫耶洗别。又看到这位王好像虽然是不冷不热，好像犹豫不定，不过他做的许多事都是恶的，神也给了他很多的机会希望他悔改，上帝给他恩典，向他显明耶和华是神，上帝派先知，将话语带给他。不过都显明这位王好像很顽固，不是很冷，也不是很热。当然，从经文来看，恶的一面是多的，败坏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不过神也给他很多的怜悯，希望这位北国的王能够转向神。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在这一段充分的记载了北国的历史那么长，特别是亚哈王的历史。北国的以色列，他们所作所行是一面镜子。先知书提过呀，这面镜子是为了提醒南国的王，北国的王他们的成功失败，他们敬畏神或者背叛神所带来的结果，是一面镜子，可以让南国的王可以整衣冠，让他们可以看见敬畏神所带来的祝福，背逆神所带来的咒诅。因此，北国的篇幅是足够多的，但是在北国的篇幅当中，我们看见诸多的王几乎都是恶的，而且这些王里面，他们互相的杀戮，推翻上一任王，自己做王，自己的儿子做王，几乎都在行恶，不是自己敬拜偶像，就是把神的百姓带进偶像的里面，总是作恶，行善少得不得了。那亚哈这位王在22章他要结束他的一生，他并没有持续的悔改，他 他依然是作恶的那一位王，神给了他足够的空间，给了他时间，给了他机会，但是他并没有转向上帝，依然作恶，得罪上帝，最后他以死亡结束他的一生。一节，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征战啊，之前亚兰人和北以色列国征战，两次征战都败了啊，败不是因为亚哈有战斗力啊，亚哈的战斗力是不怎么样的，主要是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耶和华帮助，耶和华要显明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因这个缘故，两次得胜击败了亚兰人啊，因此短暂的三年是没有征战的啊，兵力是有亏损的，需要养精蓄锐啊，所以这三年是比较平安的。到了第三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啊，约沙法是一位比较敬虔的王啊，敬虔的王相对来说是相当比较敬虔的，而且在历代之下也看到这位王他是能征善战的，军队相当的强大。他见以色列王做什么呢？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摩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坐着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抢夺回来吗？亚哈问约瑟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击基列的拉摩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你的名与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和你的马一样。这句话的表达来看是缺乏分辨力的。约沙法是敬虔的王啊，极为敬虔的王，讲出这句话来缺乏一定的分辨力。这个时间北国敬拜什么呀？敬拜偶像，敬拜巴利，敬拜逼迫真先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说你我不分彼此。其实约沙法才是正统的应许王室的这个继承人，他应该要求以色列王回来，回到这个应许的约里面，与大卫的子孙弥赛亚有份。他居然说，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虽然很敬虔的王也缺乏一定的分辨力。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击基列的拉摩可以不可以这400人呀，不是巴利的先知巴利的先知有850位被斩杀，可能还有，不过至少这里的先知不是敬拜巴利的他们是属于敬畏耶和华里面的那些假先知的阵营，他们讲谎言，不讲真话，讲好听的不讲上帝警告的言语。他们就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他们讲的这个内容不是全部，因为这一次亚哈要死去的只讲一部分，讲吉言他们是假的先知。约瑟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求问他吗？约瑟法讲这句话是有质疑的，质疑这些先知所讲的话。以色列王对约瑟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言，单说凶言亚哈不喜欢什么呀？不喜欢从神来的真实的话语。 他喜欢成功的话语、祝福的话语，没有责备的话语。其实亚哈这种倾向是人之天性。堕落之后的人无法接受真实的话，因为真实的话是要真实的面对自己，面对自己所遭遇的，面对自己的处境是自己的问题，因此人就厌恶真实的话语。所以他说他就不太喜欢米该亚。其实米该亚讲的话虽然是凶言，完全出于神，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今天真正的假先知是谁呀？真正的假先知是我们自己。我们对自己不断的宣讲虚假的福音，而拒绝真福音。我们不断的对自己灌输虚假的内容，而拒绝福音真实的内容充满我们。人的可怕之处是什么？明白福音的真实，却拒绝福音的真实。明白真话的可贵，却拒绝真话。明白神的法则才能使我幸福，但我却拒绝上帝的法则，这个是最大最大的愚昧。人不是不知道按神的话语生活就能够获得幸福，但是人却拒绝这幸福的法则，因为幸福的法则要杀死我们，杀死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杀死我们自我享乐的这样的想法，因此我们就拒绝。亚哈就拒绝这位真先知，真先知。不过呢，现在需要求问嘛，他需要依赖约沙法。约沙法说：“王不必这么说。”以色列王就召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盖亚召来。”接下来就看到一个场景哈，就是这位真先知米该亚要对战那400位假的先知。13节，那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异口同音的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你看有人劝米该亚说：“你也说吉言吧。”像那400个先知一样。说一样的话，使王欢喜。米盖亚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们要知道，真先知总是少的，在旧历史里面，假先知多，真先知少。能够把神的话无误的、无谬的、不加修改的宣讲的，少的可怜。假先知总是多的，真先知总是少的。因此不要认为先知很多，传道人很多，教会很多，其实假的多。只要不按正义宣讲神的话语，就一定宣讲与福音相悖的道理。千万不要认为讲的道好像都一样，都是讲耶稣基督都是讲人的罪呀，都是讲如何生活呀。本质的差异是很难分辨的。保罗不是为腓立比教会祷告吗？让他们能分辨是非追求美好的事。人的分辨力很差，差得不得了。分辨不了什么对什么错，把错的当对，把对的当错，把黑的看成白的，把白的当作黑的。人这个毛病是最带来的影响，是肉体的享乐做出这样的判断的。谁不知道婚姻幸福的话就应该更好的理解福音但是理解福音的时候要自我的牺牲为主而活。人都知道，但是人却拒绝为什么我痛苦让他幸福，我受不了。其实本质来讲是没有真正理解福音，肉体的判断是拒绝福音，相信自己的。米盖亚到王面前，王问他：“米盖亚，我们上去 攻击激烈的拉摩可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手里。好，米盖亚第一次讲的话呀，和前面假先知讲的一样，不过这是一个讽刺，这讽刺的味道啊。王对他说，我当吩咐你几次，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说实话呢？啊，因为米盖亚讲的这句话和之前讲的有点不一样。王就说，啊，我嘱咐你几次呀，你才能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说实话，请你讲实话啊，不要讲和他们一样的啊。你看，经常讲真话的人，一旦讲的和他人不一样的时候，王就说你要讲实话，那你要讲实话。米盖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回各家去。这里什么意思呀？亚哈要死的，亚哈要被审判，亚哈死了，民就如同没有牧人一样，各回各家去。意思是这场战争啊，战争亚哈会死去，百姓相安无事，各回各家。啊，这个话是致命性的，亚哈肯定不高兴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是吉言，单说凶言。米盖亚说，我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设立在他面前。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摩的拉莫去阵亡呢？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的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要去，要在他的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也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啊，你看哈，这一次是神要降祸于亚哈。亚哈没有真的悔改，没有真的悔改，但是亚哈他就喜欢听这个成功的言语，啊，认为可以得胜，其实是他今天要命丧当场的。结果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米盖亚被下到监里，因着讲真话是付代价的。米盖亚就说，你若能平平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着我说这话。米盖亚讲的话才是真的，真的预言。但是亚哈拒绝，并且把真先知下到监里面，又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我们看见真先知呀，在救赎历史当中总受排挤的，啊，不仅受排挤，也常常受迫害，甚至会殉道的。福音之外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走的人是多的，活在虚假里面，啊，看着对，其实是错的，啊，看着合理，其实是虚假的。我们也求主给我们分辨力，能够判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假混在一起的，哪些里面全部都是虚假，而且用真理的外衣披上，看似是真的。没有这个分辨力，就会在假的里面，假的里面自我陶醉，也会反对真先知，拒绝真的福音领导自己。亚哈就是这样的王，把真先知下到监里面。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激烈的拉摩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仍穿朝服。亚哈的诡诈，他也害怕，他让约沙法王穿朝服， 穿这个王的服装，自己改变自己的装束，为什么呢？希望在攻打的时候或者被敌军追杀的时候不追杀他，谁穿王袍追杀谁。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军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军兵长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的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便呼叫军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不追他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了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车里。这里看到什么？神话语的应验。亚哈虽然改装上阵，他有了计谋，依然没有逃避躲避的箭。耶和华的话应验了，也按照神的话战死。这里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护理，就是有一个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这个恰巧是上帝护理的结果。他要改装逃避，但是呢随便一个人一开弓就射进他的身体，而且透过铠甲的缝隙射进去。这种巧妙的设计比今天的导弹的那个 GPS 定位更加精准，是上帝护理所带来的结果。上帝要审判这位王，一定会应验，怎么逃都逃不掉的，审判必然会临到他的。另外我们也看到百姓们各归各城。36节说，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军中，各归各城，各归本地吧。这就17节所讲的，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城去了。话语的应验。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一幕，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边，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之前讲过什么呢？他的血呀必比狗所舔，这里也应验了21章所讲的话。上帝要审判这一个人，逃不了的。神的审判是真实的，犯罪是真实的，神的审判是真实的。犯罪不悔改，犯罪不悔改是没有办法幸免于难的。亚哈王终究为他所犯的罪付出代价。神的话语也真实的全部都应验了，都应验了。其实约沙法做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愚昧的，他不应该去帮助亚哈。在历代之下19章的第二节，有先知告诉约沙法，你岂当帮助恶人，爱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为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约沙法也差一点丧失他的命。是你的民，就是你和我的民有什么不同呢？你的马和我的马有什么不一样呢？没有属灵的分辨力，帮助恶人，帮助敬拜偶像的人，他应该吩咐亚哈王回来悔改，回到这个窝里面来，转向上帝。而结果帮助恶人，不仅受到先知的责备，其实在之前差一点为自己没有分辨力付出生命的代价。信与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呀？光明和黑暗是不能够兼容的。 约沙法虽然是一位比较敬虔的王，行耶和华眼中看的事，但是呢，缺乏分辨力，也受到了先知的责备，不是吗？虽然良善，属灵上无知，这个是可怕的事情。到了后面又讲到以色列国王亚哈谢，亚哈谢是谁？是亚哈的儿子，依然行恶事。行恶事就是效法他的父母，侍奉巴利，惹怒耶和华的怒气。那列王记上就结束了。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这些王呢，没有管理，没有牧羊，没有保护他们，反而把他们放在哪里？放在偶像的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漩涡里面，不断的敬拜偶像，做恶事得罪神。这些王没有真正的尽到他的责任，保护、管理、治理，没有。这些王自己也邪恶，他们做的事也邪恶，让百姓也陷在这个邪恶的里面。没有牧人，什么结果呀？以西结书34章那里写道：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住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被野兽叼走吗？没有牧人是可怕的。这些王如此的败坏，神的百姓怎么办呢？神还说：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们知道大卫已经离世，我的仆人大卫指谁呀？指的耶稣基督，做大卫的子孙，作为要来的牧人，这位牧人才能够牧养以色列人。到了新约的时候，那里写到，他看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人子来是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王上突然以以色列亚哈谢王作为一个小的结束，是让我们看见百姓如同没有牧人一般，他们需要一位君王像牧人一样为他们舍命，寻找拯救失散的。而那个应许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他要成为好的牧人，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因此我们看到在救赎历史的短暂的历史里面，可以看到诸王的败坏，君王的无用，他们行正道的少得可怜。我们岂不是同样需要伟大的牧人，伟大的君王耶稣基督吗？我们在现实中过信仰生活，也发现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好牧人少，好牧人少，好的讲道人也少，忠心的也少。我们的目光应该忠于神的话语，忠于基督，期盼基督的到来，对我们全面的牧养。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公义临到了亚哈王，犯罪的为他的罪付出代价。你的审判真实，你的话语真实，你的怜悯从没有中断。虽然以色列民 好像没有牧人一般，你也为他们预备了牧人。那位牧人就是我们仰望的耶稣基督，他怜悯他们，怜悯他们没有牧人，怜悯他们困苦流离。我们今天也蒙了这牧人的眷顾和怜悯，这位好牧人为我们舍命寻找拯救，缠苦我们，使我们获得生命，生命也因此丰盛。感谢主爱我们，使我们拥有牧人，被你所牧养，被你所治理和管理，不至于困苦流离。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